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请打开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读十六节和第十七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宝贝的圣经，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圣灵，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得救做你的孩子，也谢谢你常常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我们求你借着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里面的人更多的体贴你的心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学习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人住在主里面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福气。一个人因着住在主里面，他从神那里真的是让神的爱在他的里面改变他，成全他，让他成熟。他在主里面能够脱去一切的恐惧，他在神的恩典中，他可以因为心中有爱就做一个不必要伪装的人。他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发现神的诫命是真是何等的甘甜，他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胜过这个世界。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还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自己有永生在他的里面。一个人在神的里面，他还可以好清楚好清楚的知道他的祷告神一定听，因为神爱他。一个人在基督里，他还知道他有一个责任，他要爱他的弟兄。他看见弟兄们犯罪，持续不断的犯罪的时候，他要为这些人祈求。能够向神祷告是福气，能够替别人祷告是更大的福气。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我们去祷告，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祝福，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这是很宝贝的福气。但是我们很少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他属灵生命长大的时候，他更大的福气是他可以为别人祷告，他不太需要为自己的事情祷告。因为他的生命长到一个地步，很多生命中各样的难处对他来讲都不是难处，而且因为他能够体贴神的心肠，他眼目中所关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他的弟兄，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祝福。会祷告的人已经不容易，会替别人祷告的人 更不容易。会替一个爱主的服侍主的人祷告已经很难了，会替一个持续不断犯罪的人祷告，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那说出你生命在主里面那个长大，那个成熟到了什么地步。他这里讲到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前面说要祷告，要替他祷告，他突然在这里讲到说，有一些罪带到死亡里面去，所以我就不说，要为这个罪祷告。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那个地方，先知以赛亚说，主耶和华对我说，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十五章那里他说，耶和华对我说，就是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也不会改变我对这些百姓的意念。圣经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些情况，是当我们到了某一个光景，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神会跟我们说，不要来祷告了，不要再为这个罪祈求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好像是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祷告是要根据神的心意，或者说我们的祷告是要在神的旨意中，因为神比我们清楚什么是最好的。当老约翰在这里说，我不说为这个事情祷告，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去祷告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有这样的属灵的敏锐性，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对着一个持续不断犯罪的弟兄，我们盼望神能够挽回他，我们有一个负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好好的为他祷告。但是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如果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透了，我们的祷告已经尽上了我们祷告的责任，神就说不用祷告了。你知道啊，在学习祷告的过程中间，不是要等到看到结果我们才停止祷告，很多的时候是还没有结果，我们在信心中已经知道了。我们如果跟主够亲密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神的已经定规了，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我们祷告，要我们在祷告中被他改变的功课神已经做完了，我们就可以停下来了。那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哈。有这样子学习的人啊，你对着祷告这件事情就不会变成一个律法和教条，你能够真的在灵里面随从圣灵的带领，他给你负担你就迫切的祷告，当他知道什么时候不需要继续下去的时候，你也不需要自己用肉体的方法强迫自己继续的在那里不断的对神说一些话。让我们记得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目的不是逼着神去做一些我们想要做却是他不喜欢做的事，祷告真正的目的是要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他，让我们在祷告中更多的体会他的心肠，让我们在祷告中与主同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样的学习啊，是在我们祷告生活中非常非常宝贵的。这样的学习就让我们真的知道，连祷告的侍奉主权都不在我们，主权在乎主。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气息，我们的一切都要根据他的带领。一个人如果持续不断的犯一种罪，这一种的罪啊，如果是至于死的罪，请问你，我们一开始会不会为他祷告？或者是我们说，我们自己如果犯了这样的罪，我们知道我们犯了这个罪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悔改求神赦免我们呢？当然要，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我们肯悔改，神一定会赦免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认罪悔改。约伯记36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开通他们的耳朵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年轻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神如果在我们身上有管教，神如果在我们身上提醒了我们，告诉了我们，我们在哪些地方得罪了神，千万不要不去求救，那是很笨的事，不要应着景象。那同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姐妹就是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们当然是要为他祷告。但是如果在祷告的中间，神的心意说不用再祷告了，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学习顺服。如果神说不需要再祷告，我们就停下来。那么老约翰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里面好像被圣灵感动，觉得对神的儿女要有一点提醒，因为如果不提醒，我们可能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哦，有一些至于死的罪，有一些不至于死的罪，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是大罪还是小罪。所以老约翰在这里突然他就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凡不义的事都是罪。老约翰在说什么你知道吗？老约翰突然被圣灵感动，就要告诉神的儿女，虽然有一些罪会带下肉身的死亡，虽然有一些罪不会，但是所有的罪都是罪，大罪也是罪，小罪也是罪，会让肉身死的罪是罪，不让肉身死的罪还是罪。圣经里面清楚地讲，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严格的说来，大罪会死，小罪也会死。当然这个死不是肉身的死，这个死乃是讲到灵里的死。有一些的罪不仅是让我们的灵会死，也会让我们肉身死。老约翰其实在讲说，你不要专门专注在那个肉身会不会死的罪上，其实啊，这个肉身早晚都要死的嘛。我们要清楚一件事，你再会保养，你再会运动，你再会找好的医生，不管你做了什么，我们这个臭皮囊没有多少日子的。再过50年，再过100年，请问我们还有谁会在这里啊？如果主那个时候还没有回来，我们每一个都肉身都是死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灵命的死。所以老约翰赶快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罪分成大罪小罪，千万不要把罪分成必死的不至于死的，千万不要以为哦，这个肉身不死没有关系，慢慢还有机会悔改。老约翰里面突然想到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基督徒一生活在地上，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所有的罪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 大罪与小罪的区别。虽然不是所有的罪都会让我们的肉身死亡，但是所有的罪会影响神听我们祷告，会影响我们去亲近神。神是全然圣洁的，这一位全然圣洁的神是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一点点的罪，他不能够接纳任何的罪。所以老约翰在这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都是罪。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必须恨恶罪恶，我们今天必须很注意大的罪，也需要注意小的罪。只要有一点点的罪在那里，坦白告诉你，小罪会变成大罪。一个人在小事上不注意，最后到大事的时候想注意也来不及了。所以这里讲到说，所有不义的事都是罪，都会让我们的灵性死亡，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好的交通。就算是那些不至于死的罪，记住那还是罪啊。今天在神的家中，你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信主20年了，信主30年了，他不是不追求，他不是不读经不祷告，他也不是不聚会，他也不是不参加各样的服事，他很热心。但是你会发觉，不知道为什么，你跟这些弟兄姊妹在相处的时候，你就是发现他里面的生命很小，你就是发觉好像神没有办法在他的生命中显出基督的荣美。你仔细的去了解，其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这个人不爱主，不是这个人不热心，是因为他身上没有把所有的罪对付干净，他没有对罪恶敏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2:19的下半段，那里他这样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器皿，也有作为卑贱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知道我们信主的人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已经得救就为满足，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我没有犯那些会让我肉身会死的罪我们就为满足。坦白告诉你，今天呢，如果有一个人他来推销，他说你试试看这一种的这个天然食品啊，会把你身上所有的癌细胞全部杀掉，你会不会买？你可能会买。另外一个人来跟你说，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新的秘方啊，你把这个东西一吃了以后啊，你黑白头发都变成黑头发了，会不会买？会买。我在讲这个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今天好多人呢，肯花很多的钱，很关心他这个身体啊能够健康，很关心他的肉身啊可以活久一点。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个是好的，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我们是应该保养顾惜他的。可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属主的人，我们的眼光还是在我们的肉身上，我们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能够有多少年呢？圣经说人一生的岁数是70岁，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就算在今天医药这么发达的时代里面，美国的平均寿命还是70几岁。有一些人比较厉害，活到90几岁，还有极少数的人过100的。其实我心里常常想，千万不要活到那么老啊！你想想，活到那么老，别人要怎么骂你啊？多难听啊！而且一个人活到那么老的时候，很可怜的，看也看不清楚，吃也不能够吃什么，走也走不动，这个还是次要。最可怜的是，你真正的好朋友都走了。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年龄以后，你天上的朋友比地下的朋友多得多，你一个人在下面很孤单的，肉身很快都要过去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怎么样啊？我们里面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没有长大？我们里面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基督的芬芳？再多说一点，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和价值在神的手中，神能够使用我们吗？我们可以做他手中贵重的器皿吗？你知道有一些人啊，神可以用他，但是他是个卑贱的器皿。有一些人神可以用他，因为他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里面是有属天的品格，还是我们里面是有属地的爱好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呢？合乎主用，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主什么人都可以用，连巴兰的驴子主都可以用，但是主可以用的各样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好用，都是合乎主用。我常常觉得哈，主肯用我们就是很大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主用的时候很合用，那是更大的恩典。有一次我到一个乡下地方，很农村的地方去服侍主，结果呢，我有一个东西啊，跟我的指甲就扎在一起，弄得我非常非常的痛啊。可是在那个地方呢，没有指甲刀，没有人有那个很小很小的指甲刀，没办法把它那个里面给它挑出来。后来有一个弟兄，他找了一把大剪刀来，那因为我实在是太痛了，没有办法，大剪刀也要凑合着用啊。哎呀，我告诉你啊，大剪刀剪这个小指甲是很辛苦的事情啊，可不可以用？很勉强很勉强，弄了个半天啊，真是折腾死啊。但是不合乎我用。多少的时候，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是不是也像这样子呢？主勉勉强强的可以用我们，但是不合乎主用。因为不义的事都是罪，纵然是有一些是不至于死的罪，但是记住，不义的事都是罪。所以今天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渴慕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带到成熟的里面，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常常的省察自己，常常的想一想，我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人，我们就要求神赦免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真的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借着主的宝血成为圣洁。你知道，当神的百姓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就找到了一个合用的器皿，神就可以借着这一个圣洁的器皿来建造他的教会，来荣耀他的自己。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越来越多圣洁的器皿，这一个教会就满了基督的丰满，这就让神能够得到安息，这就让神在恩典中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就是来做代祷的服事都合乎他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高抬我们，你可以不用我们就成就你一切的工作，但是你在我们的身上有怜悯，你给我们机会，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能将我们神的殿